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管领导更不示弱，同样慷慨陈词，多劳多得，主要对农村社员和城市待业青年等集体所有制企业而言的。你是国家干部，工资就是国家给你的报酬，不存在多劳多得的问题，这个政策对你是不实用的。陕西省博物馆业务干部曲如同志的象牙微雕在本馆对外部出售，怎么实行30%的资金收入提成呢？郑安庆以眼前的实际事例颇不服气地反驳：屈如是屈如，你是你，陕西省博物馆的屈如不归我管，秦俑博物馆的你归我领导。管领导也寸步不让，提出了比郑安庆所引用的实例更实际的问题：中国是几个共产党领导？郑安庆以他的聪明与才智，把这场辩论像艺术创作一样推向极致，而使一切对手都无法超越并望而却步。管领导被噎了一下，索性挥了挥手，示意郑安庆：这次你的列席会议已毕，请回吧。郑安庆愤然走出，大呼不平，管领导悄然落座，怒不作声。这场闹剧的结果是，博物馆小卖部从此不再收留郑安庆的篆刻印章和拓片，并命令郑安庆停止篆刻活动。冲突即开，就无平静收场的可能，悲剧的帷幕已经拉开，也只能就此演下去。郑安庆与日本教师原野茂的书信往来仍在进行，这边的郑安庆为他代买中国的文房四宝及字帖、印谱、篆字字典等印刷书籍，那边的原野茂向郑安庆回赠日本出版社的书法、印章等书籍，同时提出：我的日本学生很喜欢您的印章和拓片，希望今后多多提供您本人的艺术作品。其后，原野茂的朋友白霞阳，原日本书法家访华团秘书长，给郑安庆来信，提出了和原野茂相同的希望。郑安庆觉得盛情难却，就笑纳了这个朋友，同时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先后篆刻了近200枚姓名印章，通过邮局寄给了原野茂、白霞阳和他们的学生。1981年7月，原野茂、白霞阳等再次访华，并带来14英寸彩电一台、收录机一架，赠与郑安庆作为酬谢。原野茂、白霞阳回国后，仍觉得盛情未了，又先后3次通过日本和中国银行给郑安庆汇款7000余元人民币，其中原野茂的5000元汇款理由是有人赠与，日本银行汇款凭据。原野茂与白霞阳给郑安庆的汇款引起了陕西中国人民银行的警觉，他们把款转至临潼中国人民银行分行的同时，要求该行到秦俑馆了解具体情况。秦俑博物馆领导一看日本帝国主义赠予了这么多钱，背后一定有鬼，于是借机将汇款单扣留在馆内，未通知郑安庆。当日本方面的汇款人在信中得知郑安庆没有收到汇款后，立即寄来汇款凭据。郑安庆持凭据赶赴陕西中国人民银行查询，当他得知此款已转至临潼中国人民分行后，又赴临潼询问：是你们管理的领导暂时不让发给你本人。临潼分行方面回答并当即表示：我们再到管理催问一下，是公款由他们领，是你个人的就马上给你。在银行方面的多次催问下，郑安庆的汇款被扣押3个月后，终于从银行领取出来。是不是你把文物弄出去了？秦俑博物馆领导向郑安庆询问，神情充满惊讶与怀疑。日本人喜欢我的章子，我给他们刻了章子，这是他们给我的劳动报酬和答谢。郑安庆坦诚地回答。以后不要再搞了，管领导强硬地做着命令。给日本人刻画印章是不是犯法？郑安庆毫不服气地反问。
不是犯法，
管领导回答。那既然不是犯法，那我还要刻， 郑安庆倔强地声明了自己的态度。那你就刻吧。管领导的嘴角微微翘起，涨红的脸上透出一股阴冷的寒意。哼，走着瞧。郑安庆的厄运不久便降临了。1982年5月1日，美国著名美术收藏家韩默500年藏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掀开帷幕。秦俑博物馆一美工当时正在北京出差，在荣幸地目睹了画展之后，回到馆内以激动敬仰之情向同行宣称，是百年难逢的罕事，很值得一看。酷爱绘画艺术的郑安庆闻听此言，难以抑制心中的亢奋之情，立即找到馆领导提出，我以5月1日、2日的值班换成休班，补加1个星期六，共3天时间，自费到北京去看一下韩默的画展，成不成？哦，管领导先是吃了一惊，以警惕的目光审视着郑安庆，沉思片刻说道，这个问题我不能做主，你到省文物局去请假吧。我一个普通的人物，请3天假怎么还要省上批示？郑安庆显然有些不快，这时的他竟幼稚地认为只是领导对自己的故意刁难而已，却不知他已被当作嫌疑人物，被实行内部监控，他的言行和一举一动每天都有人秘密监视，并及时向管领导和保卫科汇报。你现在已不普通了，不但不普通，而且还是个极为重要的人物，我实在不敢斗胆批你的假。领导的话颇为狡黠，令郑安庆大惑不解。我不认识文物局领导，要去你去，反正这个画展我是看定了。郑安庆的态度明显的强硬起来。博物馆领导大瞪着眼睛，久久地盯着郑安庆有些涨红的脸，似乎预感到什么，立刻态度温和热情地表示，你先在家稍等，我向省文物局给你请假。5月6日，博物馆领导赴西安请示没有回来，5月7日上午仍不见踪影。据悉，北京的画展将于5月10日结束，时间异常紧迫。心急如焚的郑安庆见馆领导迟迟未归，于5月7日下午写了“我已去北京看画展”的条子，放到馆领导家中，匆匆赶往临潼，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傍晚，馆领导从西安返回家中，见到郑安庆的条子和确知正已赴北京的消息后，大为震惊，立即电话告知临潼县公安局和省公安厅，具有重大经济走私问题的郑安庆已潜逃，同时连夜组织郑安庆有关走私问题的材料送往临潼县公安局。临潼县公安局接到秦俑博物馆的报案和有关材料，立即开动迅速旋转的机器，向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发起了捉拿郑安庆的通缉令，并挂通了北京市公安局刑侦队的电话，让其协助撒网缉拿。5月8日上午，临潼县骊山公安分局一名干警和秦俑博物馆保卫科一名保卫干部携带手铐、枪支、驱车火速赶赴西安机场，登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5月9日上午，郑安庆看完画展，来到北京王府井大街一家书店购买字帖。此时，一个便衣青年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你叫什么名字？”“俺叫郑安庆。”“就是你。”随着青年人的话音，一副锃亮的手铐咔的一声钳住了郑安庆的手腕。走。便衣青年声音不大，却咬钢绝铁般的声音。郑安庆还未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梦游般的被带到不远处的东安市场派出所。“你先等一会儿。”便衣青年说道，将郑安庆顺势按在一把椅子上，又和身边的几个人嘀咕了几句。十几分钟后，临潼县骊山公安分局的干警和秦俑馆保卫干事两人走了进来。郑安庆从梦游的云海里跌到地面，他幡然醒悟了。“签字吧。”骊山分局警察把一张拘传证摊到郑安庆面前的桌上，如释重负又洋洋自得地说：“怎么回事？”郑安庆自被擒获后第一次质问。“你回去就清楚了。”对方说着打开手铐，把郑安庆手腕上的表撸下， 衣兜里的钱搜出，重新钱上自己从临潼带来的手铐，之后收起郑安庆签字的拘传证，押往东城区看守所关了起来。5月10日，郑安庆被带上北京开往西安的列车，押往临潼。为宣泄心中的愤懑与不平，在列车上，郑安庆将骊山分局的警察给自己罩住手铐的衣服用嘴挪开，将手铐高高的举了起来。乘客见状无不哗然，纷纷拥上前来观摩这一奇观。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